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后排影评。本节目呢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也可以使用泛影评的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呢，请不要忘了点赞、评论或者分享。哎，好，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个2003年上映的海战电影《怒海争锋》。说到这个电影啊，我就很期待看到一个能跟《怒海争锋》比肩的海战电影，但是很遗憾，这十几年来，但是感觉呢也很一般。好，那么就真的值得说一说这个十几年前拍的《怒海争锋》这部电影了。这部电影呢，我一直觉得是非常好的一部海战电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信息，这个电影呢上映于2003年的11月23号，在美国上映的，片长呢是138分钟。导演是彼得·威尔，哎，就是《死亡诗社》《楚门世界》啊，这么一个鼎鼎有名的这个导演。编剧呢是彼得·威尔、约翰·考利和帕特里克·奥布莱恩。当然了，帕特里克·奥布莱恩就是原著小说的作者。主要演员呢是罗素·克罗，他饰演的是杰克·奥布里船长。然后保罗·贝坦尼，哎，他饰演的是斯蒂芬·马图林医生。还有詹姆斯·达西、马克·珀基斯和比利·博伊德，哎，这都不再一一介绍了。我比较熟的应该是比利·博伊德，因为他呢在《指环王》当中还饰演过霍比特人其中的一个角色。本片的发行方呢是米拉麦克斯和二十世纪福斯还有环球，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大众的评分呢，豆瓣是8.1分，然后 IMDB 是7.3， Metacritic 呢是80分。这个基本上在类型片当中80分已经算相当可以了。说一下这个电影的评级啊，我的评级是推荐观看。这部电影很有意思，它呢是刚才我说了，是一个充满着古典的风格的这种气息的这种海战电影。这个电影是很有意思的，它是一部应该说是由澳大利亚主创团队联合美国好莱坞拍给英国皇家海军的这么一封情书啊。当然了，它描述的是古代哈，我说的古典的意思主要是整个电影的风格和故事的内核非常的古典。在我看来呢，《怒海争锋》是一部比较规整的啊，甚至有些中庸的好莱坞的经典的英雄主义叙事的这么一个电影。哎，但是它呢就恰恰能满足战争爱好者对风帆海战时代啊所有的这个期待和想象。整个片子其实非常冷静啊，它冷静又写实，但是呢又充斥着浪漫主义的这个风格。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啊，这部电影是根据英国的著名的小说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的系列小说 Master Commander 改编的。这个 Master Commander 实际上是系列的第一本书，也是电影的标题。它这个词的意思实际上是海军中校船长的意思。那这个职位呢基本上只能指挥英国皇家海军分级里边就是6级以下的小型护卫舰，哎，才由这个海军中校船长去指挥。电影在剧情上实际上它是结合了整个奥布莱恩写的20多本书啊中很多的素材，保留了原著中的人物的设定，哎，但是主要情节实际上是来自于惊奇号和世界尽头，哎，这两部书。应该说有大量的删改。对于我来说呢，这部电影肯定是必看的啊，因为这种电影很少见。我呢对这个战争题材又非常感兴趣。那这个电影它是非常少见的完整的展现风帆时代海战的这个电影，在其他电影当中几乎看不到。英国呢倒是上世纪末拍过一个电视剧叫做《怒海英雄》，也是很少见的呈现风帆海战的这个影视作品。但那毕竟是一个低成本的电视剧，而这一部呢属于好莱坞的这个 A 级大制作。虽然这个两个作品出品的时间很接近啊，但是各个层面依然是 不能同日而语的。那么有些听众可能会问了哈，那这电影是不是只有军事爱好者或者历史爱好者才觉得很享受呢？还真不是啊，因为经过好莱坞的这个成熟的娱乐工业体系的打造和孕育呢，怒海争锋还是有非常强的娱乐性的啊，它的特点呢也在于此，就是娱乐性十足而又不失这个历史的风味。有些好莱坞海战的电影几乎完全是娱乐化的，比如说 U571 啊，已经算非常偏娱乐了，还有这个加勒比海盗系列啊，那个就更是天马行空，神鬼同行，哎，所以它显然不是跟怒海争锋一样的风格。因为今天是我一个人啊，咱们大家就随便聊一聊这个电影的历史的背景。我们可以说一下啊，这个电影开头呢，这个镜头是从风帆，哎，先从风帆开始切换到船舷，然后沿着船舷呢做了一个大横移，一直延续到尾部，哎，这是交代整个电影发生的这个主要场景，实际上就是一艘船。然后呢，在这个漆黑的大海上啊，打出了字幕1805年，哎，这是拿破仑战争的年代。拿破仑战争的年代啊，从广义上来说大概是1799年到1815年为止，这主要是发生在欧洲。而1805年这一年呢，正是反法同盟建立的第三年，然后法国人是在大陆同奥地利人开战，哎，在海上呢同英国人开战，战争呢就是如火如荼。所以这个电影啊，采取这么一个年代其实很有讲究，因为原著小说当中啊，这个事儿发生在1812年啊，就是英美战争时期。但是呢，由于你毕竟它是一个美国电影嘛，它不可能拍一个跟美国人作战的这个电影，对吧？所以呢，他就把时间往前提了提，然后敌人呢也换成了法国。那么这个年代实际上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它的准确时间点实际上正好是截取的是特拉法加海战啊，英国海军大胜法国海军的这个前期。啊，这个特拉法加海战是英国海军彻底击溃了拿破仑进攻英国本土的这个梦想。而这一时期之后呢，正好是拿破仑称霸欧洲的这么一个时刻，又是英国海军呢走向巅峰的时刻。在纳尔逊元帅的带领下吧，英国海军实际上在取得了特拉法加海战之后，基本上就成了海上的唯一的一个霸主，他把他这个最大的对手法国海军的精锐消灭殆尽。而这个海战也直接导致了拿破仑放弃进攻英国，然后他将大部分的法军主力呢就从英格兰海岸这个沿岸撤走，移到了东线进攻奥地利。他正是在1805年呢取得了军事生涯中两次最重大的胜利，就是沃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啊，三皇会战啊，迫使奥地利退出了第三次反法同盟。那么整个欧洲就成了拿破仑叱咤风云的舞台。所以这个电影它把时间设定在1805年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因为他说这个为了阻止拿破仑称霸欧陆啊，然后在世界的尽头呢，这个英法也开始对抗。但是恰恰正是特拉法加海战结束之后啊，拿破仑取得了欧陆的这个巅峰的这个会战胜利。那么在此之后呢，法国就彻底放弃了海陆两军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策略，全面倒向了陆上强国啊这么一个方向。那好，说到这儿我们就开始要说到一个问题了啊，这个电影没有完全的交代，就是这个奥布里船长他为什么会跑到这个世界尽头呢？啊，我们知道他跑到了阿根廷的那个南部啊，甚至跑到太平洋的这个方向上。因为当时啊，纳尔逊实际上还没死，所以大英帝国呢，从时间上来讲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被法国人入侵的这么一个威胁。而法军这个地狱号啊，就是剧情当中的地狱号，它是绕道麦哲伦海峡进入了太平洋，要去骚扰英国的渔船。那么似乎呢，这个东西恰恰也是延续了法国海军当时同英国海军玩的一个猫捉老鼠的这么一个游戏。这个英国海军啊，它长期封锁围困法国在大西洋的最大的这个海军基地啊，就是布雷斯特。法国人的策略就是将地中海舰队的军舰和这个西班牙舰队的军舰，当时呢是西班牙和法国是同盟关系，这个军舰都集中起来，他们想突破布雷斯特的封锁，掩护这个陆军船只登陆英国本土作战。 那么这个地中海的纳尔逊的舰队这个时候就非常关键了啊。这个纳尔逊当时啊，就是在西班牙周边的海域围追堵截啊，法国土伦港的这个地中海舰队，主要是防止法国人绕道直布罗陀啊，连同西班牙海军一道北上。那么法军怎么办呢？法军当时就是主要经常会执行一些诱骗的啊，或者骚扰的任务来迷惑英军，因为当时啊，这个情报收集主要是靠非常小的这个护卫舰来进行的啊，就如同这个电影当中所说的这个惊奇号，实际上很难把握法军的这个动向。那么法军为了分散英国人的注意力啊，就经常跑到西印度洋啊，或者是大西洋的其他的这个地方啊去骚扰。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这个法军的这个地狱号有可能就是啊，秉承着这么一个主旨啊，前往这个太平洋要去骚扰。那奥布里船长他执行的任务显然就是防止法国海军在欧洲本土之外啊，在这么远的地方去骚扰。那么了解了这么一个背景上的逻辑之后呢，那现在电影中的主要情节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基本上就是惊奇号如何啊同地狱号追逐作战的这么一个剧情。奥布里船长啊，他是根据命令啊，原本是驾驶这艘小型的这个战舰横跨大西洋去追击法国海军的这么一个战舰，就是地狱号。但实际上他呢，追着追着就变成了被追的对象啊，他的船惊奇号在大西洋啊两次被地狱号占据了风向上的有利位置，突然发动了袭击啊。第一次呢是地狱号利用浓雾掩护直接的炮击啊，但是就距离比较远，所以没造成什么伤害。然后奥布里船长呢就下令放了这个小艇，又穿越划船将船呢拽进了浓雾当中逃走了。这一幕如何发现地狱号的这个主观视角镜头非常的棒。刚开始呢是那个副官普林斯啊，他看了一个影影绰绰的一个背影，在浓雾当中的这个黑影一闪而过啊，然后呢这个奥布里船长就半天没看着啊，但是到最后快走的时候呢，好像有点啊，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就又看了一眼。这时候呢他拿着那个单筒望远镜在这个浓雾深处观察，就突然发现了这个影影绰绰的火光啊，突然闪了几下，然后立即明白这是有人在炮击啊，于是招呼部下马上躲避。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是傍晚的时候呢，又被法军啊抢占了这个上风的这个优势。由于这个地狱号的航速啊比惊奇号要快一些，所以呢为了避免被动作战，这个奥布里船长呢因为他还要修船嘛，所以他利用这个啊造了一个假帆，然后挂着灯伪装成母船啊，这样呢就骗过了这个地狱号。这是第二次。然后呢奥布里船长就在部下的这个反对声中啊，开始冒着暴风雨，然后扛着这个无风带啊，各种恶劣环境，他想去追击地狱号。最后呢结尾就是几经周折，惊奇号终于在太平洋的这个加拉帕克斯群岛附近找到了地狱号，然后呢通过化妆成这个挪威渔船啊，慢慢靠近，将地狱号俘获。这个电影主要战争的这个情节基本上就是这么多。我们可以看到在风帆的这个年代，对天气优势的这个竞逐啊是海战的主要的焦点。实际上对19世纪的法国海军来讲，追逐上风优势去逼迫英国海军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情况啊，因为那个时候法国海军的主要的使命是以任务为主啊，并不是争夺制海权为主啊，所以他刻意的去避免决定性的这种交锋啊，一般来说都会与英国海军玩这个捉迷藏绕着走。那么这个地狱号呢，如果这么做，那它显然就形成了一个另类。当时啊，英国海军威名在外啊，如日中天。法国海军的这个军舰啊，虽然它经常占据这个船只数量和火炮数量等优势，但是呢，不敢轻易的交战。正如这个片中所呈现的地狱号和惊奇号的差别一样啊，惊奇号在英国海军，它在这个序列当中应该连战列舰都算不上啊，是一艘小型的战舰。当时一般这种标准战列舰至少得有60多门火炮以上，那么法军的这个地狱号啊，无论是航速还是火炮，这个数量都超过了惊奇号。但是正是由于前面所提到的原因哈，这个法国战舰它经常性的会往往放弃上风口去争夺下风口。哎，它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啊， 法国海军在争夺下风口之后呢，就刻意的利用下风口的这个特点，打不过就跑，赶紧逃走，避免交战。这一招啊，就法国海军就玩的炉火纯青，经常这么干，导致英国海军呢，在十八世纪后半段长期作战的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嘿，恪守这个海军战略阵型的这么一个对轰的作战，基本上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啊，双方就白打。而法国海军呢，就特别乐意啊，同英国海军作战的时候呢，特别保守的去保平，但是他往往又能成功，所以英国海军呢就要主动改变海军战略这种战术。那么英国海军最大的目标实际上就是能形成同西法海军的这个军舰，它要近身作战，它才有优势。因为当时这个风帆年代这个火炮啊，它这个射程大概是三四百米，所以呢近身作战基本上才能够发挥英国这个船员炮术精湛的这么优势，只有在近身过程中才能给敌军毁灭性的打击，甚至完成俘获。那么法国海军呢，经常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保持距离，放风筝，利用下风船身倾斜，然后这个炮啊特别容易击中英国海军的这个桅杆和这个帆具啊，造成英国这个船只速度变慢，然后呢他们就赶紧跑了。奥布里呢利用渔船伪装而骗得这个帝号近身，这个基本上正是英国海军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他作战的主要目的，就是近身。实际上海军战术的发展本片其实有略有提及，当时的英国海军的前辈，纳尔逊的前辈霍威罗德尼已经在想办法，突破这种僵局。根据这个天气变化，如果在风力很大的时候，英国海军作战呢要抢下风口作战，这就是英国海军的一个改变。因为抢了下风口作战，法国海军就没有那么轻易的能够逃走了，如果他在上风口的话，法国海军实际上如果逃走他在掉头，如果掉头他在迎着风走，那么这就是一个困难，因为当时风帆年代这个船呢必须是朝下风的方向去开，能偏离这个风向的角度是很小的。纳尔逊他之所以成为英国海军的一个战神，正是因为纳尔逊他发扬了当时前几位英国海军这个统帅他所提倡的这个梯形战术。什么是梯形战术呢？就是他将战略战术的这个变革非常极端化的演化成了纵向阵列啊，90度切入敌阵这么一个战术。这个纳尔逊呢，他往往是利用单纵队啊，或者是双纵队啊，这种战舰的这个阵型，横切入啊敌军的这个尾部的这个阵列，让敌军隔开。为什么尾部呢？是因为头部啊，如果发现尾部被攻击的话呢，他一定要掉头去救援。那么掉头这个时间就浪费的就比较多了。然后英国海军他这个近身以后，特别是形成这个横切的局面之后呢，就可以利用他的这个独门绝技啊，卡龙炮啊，轰击这个敌舰。因为当时那个炮弹呢，它是用动能去杀伤的。那么英国海军如果他用侧舷的最大火力去轰击法军的这个船头或者船尾的时候呢，他这个炮弹呢就会一路在甲板上滚啊，或者甲板乱弹，打中桅杆呢，或者打中人员呢，造成巨大的这个破坏，非常厉害了。一般来说对军舰就是致命的打击。那么这个战术实际上纳尔逊的战术也非常冒险，因为冲击的时候呢必须要经受敌人这个海军阵列侧舷最大火力这个炮击啊。不过一般来说呢，下风的这个法军呢，他如果在下风的时候，他的这个船只会有倾斜啊，所以这个炮呢会向上有倾角，反而更容易打中帆具，而不是这个对船身造成杀伤。那么这个电影它最精彩的部分实际上也在于它非常细节的刻画了当时风帆时代这个海上远航的这么一个生活和海上作战的这个诸多的细节。这个应该是受益于奥布莱恩他在自己的小说当中对这种细节事无巨细的这种描绘。你会发现这个电影啊，它这么做也有一个好处，它就是真的能把你带进那个世纪活生生的海上生活，因为它交代的很全面嘛，吃喝拉撒睡啊，包括这个船是怎么开的，怎么去测量等等。这个在其他的经典海战片当中其实非常罕见啊，因为他们这个拍摄过程中呢，他们也用的就是海军的这个术语啊，行话。可能呢这个风格只有德国的这个电影从海底出击啊，这也是 战争迷们津津乐道的这个啊电影，还有一个就是汤姆汉克斯最近拍的那个《灰猎犬号》啊，也有类似的这种风格，属于比较硬核的这种啊海战情节的这个还原。那么《怒海争锋》当中，他也经常出现描述这个船员啊在船上对航行的这种操纵，包括这个拿着六分仪测量太阳的高度啊，投放绳索呢测量海底的情况和对这个船只进行测速，利用这个木材去修复桅杆和转向舵啊，控制船舱积水，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帆布的这个操作，还有日间的操练等等等等，这个细节非常的多。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海上生活实际上是非常枯燥的，所以这个船长往往他会只能说让这个船员不停的忙起来啊，然后呢才能鼓这个士气。那这也是纳尔逊元帅经常的做法啊，就是让海员呢在船上无时不刻都要忙起来。那么罗素克罗他在这个里边饰演的这个奥布里船长，那当然是本片的这个毫无疑问的主角啊，灵魂人物。实际上这个风格也是罗素克罗经常重复的这么一种角色，但是他在这个重复的这个角色里面呢，奥布里船长其实塑造的算比较好的，这应该是得益于这个剧情的这种丰富度啊。如果从这点来看的话，实际上他的这个塑造啊比决斗士要更加立体，所以这种角色实际上也是有高低之分的。这个奥布里船长呢，他在剧中是一个有胆有识而且有一点点自负啊这么一个英国海军的这个船长。从特点上来说呢，他那肯定是精通海军战术，但是他呢又特别的擅长鼓舞士气啊，同时呢他又对祖国的这种热忱啊不停的这个流露啊，然后性格上就是坚韧不拔啊，勇于做出困难的这个决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领导力方面的这个刻画。同时呢这个船长和医生这对组合呢这个关系在影片当中也是反复的出现，也是一个大重点啊。当然这是沿袭自小说了啊，不必说。扮演这个医生的保罗·贝塔尼，这是我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他的这个演绎也非常出色。他时不时呢就会对奥布里船长进行旁敲侧击，是船上几乎是唯一跟这个船长平起平坐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他们之间探讨问题呢或者进行互相批评呢就非常的直白。这个医生和船长的这种特殊关系的互动啊基本上也是本片文戏上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关键了啊，否则这个本片的文戏只能用乏善可陈来形容。这种互动的本质实际上是对船长的这个英雄形象的某种敲打啊，甚至是消解啊，因为正是医生的这个存在啊，让全片对中心人物的塑造没有变得那么单一化，而是有了一些侧面，还原了这个船长呢作为人的这么这一种本质。因为奥布里船长啊，他的特点就是为了执行命令可以不顾一切代价，但是同医生的友谊和谈话啊，又让他不得不考虑作为朋友啊，以及作为整个船上的这个生灵的这个主宰啊，自己身上肩负的这个重大的使命。他甚至可以放弃追击而让医生去完成科考任务。当然如果从剧情来说呢，那个从那惊奇号同地狱号的这一最后一战，那肯定是必须要交代的哈，这个类型片呢你不能没有这个最后这个高潮，最后还是让医生做了点让步啊，把这个人情又还了回去，帮助船长呢完成了对地狱号的这个伏击。那么马托林医生这个人啊，就是保罗贝坦尼他饰演的这个军医，他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这书中啊，这个医生的身份实际上是比较复杂啊，咱们这就不剧透了。但是电影当中的医生呢，实际上也是具有非常十足的这个人格魅力啊。他是船上的一位海军军医啊，在英国海军的这个序列里边，军医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纳尔逊和他的前任圣文森特元帅的这么功劳。英国海军的这个地位啊，就是这两个人把他们给提起来的。因为原本这个海军军医基本上也就跟木匠啊、修理工啊、大厨啊这种辅助角色差不多，但是纳尔逊那个时候就非常重视英国海军这个军医的这个工作。军医的权限非常大啊，他可以负责同船员身体健康相关的这个所有的事项，海军中的清洁呀、卫生啊、换洗衣物、被单，还有新鲜水果的这个供应，这个在各个国家的海军当中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当然了，这个马图林医生他作为一个相对来讲的旁观者，他观察战争的角度明显跟船长是不一样的 他没有军人对国家神话的那么一个坚定的信仰，他对纳尔逊的这个传说呢也有一些不以为然，不过他最终还是恪尽职守，还站在友谊的角度呢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名垂自然史的这么一个机会。不过他说船长的那些话我觉得倒是不假，因为上级给船长的命令实际上是让他只追击到巴西海岸，并没有让他进一步行动，那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穿越麦哲伦海峡去追击一个比他自己的船要高一个级别的这个法国军舰呢？他说是保护捕鲸船阻止拿破仑在这个太平洋的英国海域破坏英国的这些据点，实际上这些都是可以打问号的这个说法。不过最终的这个电影还是选择了倾向于船长歌颂英国海军这一方，但是这种设置下的这个双重叙述在一个颂扬英雄的这个电影里边就非常重要这些设置是让人觉得是值得回味的。刚才说了电影的主角是奥布里船长，这毫无疑问，那么其实还有一个主角就是惊奇号这艘船。惊奇号这艘船呢是一个小型护卫舰电影当中呢说它装备了26门炮，也就是两边的船舷大概是十几门炮这个样子。那么这个船它相当于什么呢？实际上当时的这个海战基本上也脱离了16、17世纪那种用克拉克船或者西班牙大帆船去简单装备一些火炮商船就可以变成战船这么一个模式，其实当时已经不适用了。这个民用船和战船已经有了明显的分野，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海军战术这个战列战术的发展，因为战列战术成了海军战术中的一个统治级的理论，就是利用侧舷装载的火炮达到最大火力的这个输出，单向侧面面向敌人的这个战列呢就能发挥这个火力最大的优势，同时呢不会伤及友军，所以所有的船呢在这个时候就要为这种战术服务，按照这种战术造出来的船呢就是战列舰。那么惊奇号这个船呢，我们可以仔细观察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船非常漂亮。这个电影拍摄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将历史的惊奇号复制了一艘，打造了一艘真船拍摄的。历史上的惊奇号这个船是由法国人建造的。1799年呢被英国人俘获然后按照英国的这个帆具火炮改装成了英国皇家海军就是曼沃。在电影当中呢地狱号它变成了，在原著小说当中的地狱号实际上是一个美国战舰，那么在本片当中的这个地狱号就变成了法国人委托美国造船厂制造的一个非常现代的这个新型战舰。那这里边这个关系就非常值得玩味美国人在这里成了新技术造船的这个代表为法国人造了一艘代表未来的船。那么这个电影看完以后呢可能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英国海军太强了。实际上英国海军这个船舰炮力这回事40多年后的大清王朝就已经领略得非常清楚了。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在1805年那会儿英国海军的这个优势就非常明显。这个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明白的事但是也有几个关键的要素我们可以简单的提一提。一个就是英国海军它这个水手的航行能力非常高超，而且英国海军的这个管理水平也很高，这个实际上是跟他们的这个管理体制有关系。因为英国皇家海军的这个军费它是由国会拨的所以国会呢它会专门成立审计机构去检查海军的这个日常开支军舰营造避免贪污腐败和浪费。他们这个航行水平高，那主要是因为海员长期在海上作战，而且英国又是一岛国，水手也多，经验也比较丰富，这种人员素质的这个差别非常的明显，特别是从法军和西班牙的这个海军他们从陆地上抓壮丁抓来的水手相比呢，那就不能相提并论。同时呢，这个英国海军的这个炮术也非常了得，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刚才前面也提过，当时英国海军的这个炮术领先欧洲，他们在西法海军还在用这个炮捻去点火的时候呢，他们英国海军早早的就用了随发枪的这个扳机作为引火的装置，反应时间比西法海军的火绳引燃那显然是大大的缩短，而且还能够控制。那有人会说这个为什么非常重要呢？这个实际上非常重要，是因为在风帆时代因为是风力作为主要动力，所以这个战船左右的这个摇晃的倾斜度非常的大， 在船舷两侧又要容纳特别多的火炮，同时又要保持重心不能太高，那么这个火炮就要放到离海平面非常近的这个下侧的船舱当中啊，因为如果反应时间比较长，你想想啊，这个由于风力的原因，这个船呢在左右摇摆的时候呢，下方的火炮一个是容易进水啊，直接进水可能就开不了这个火炮的这个发射门，要么呢就是这个火炮这个弹药发射以后直接打进海里了，那就完全浪费了。按照当时的射速啊，火炮的射速基本上是一分钟才能射一次，所以这个缺陷那就相当关键了。英国海军一个是非常重视火炮的训练，他们强调的就是开火效率，周而复始的训练这种高射速的这个执行能力。因为这个炮舱啊实际上非常的热，基本上都裸着身的去操作，而且周而复始的进行装填弹药炮弹，而且还要频繁的调节这个炮管的这个角度啊，射击的这个姿态，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而且非常费事的。那么英国海军它这个开炮速度基本上能做到三分钟开两炮，基本上这个速度已经比西法海军的这个平均速度要高出50%以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还有就是英国海军当时他利用这个锻造冶金的这个技术啊，给船底去镀铜，这个改进也非常关键。因为当时如果这个船底长期在海里泡着，一个是海水这个盐分太大，它容易侵蚀这个木材啊，把底下变得坑坑洼洼的，然后呢这个底下还容易长水草，长水草然后再侵蚀木材，它这个下边这阻力就比较大，非常影响这个军舰的速度。那么英国人镀铜以后，这两个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所以呢英国海军可以长期的远洋的在海上作战。当然更重要的优势呢，我觉得实际上是这个权力分配的这个优势。西法海军它的指挥系统是一个什么系统呢？是一个老派的贵族的寡头统治式的这么一个指挥体系，舰队的这个指挥是说一不二的人物，所以叫旗舰嘛，是吧？他们发明了极其复杂的旗语指挥系统，去协调啊其他的这个船长去理解旗舰的这个元帅的指挥命令。那么英国海军它完全不属于这么一个思路啊，他们不强调严格的遵循非常详细的这个作战指令这么一路数。英国海军的元帅基本上他也不会把这个作战计划制定的那么细节，他基本上还是因地制宜，赋予了每个船长极高的自主权。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怒海争锋》它作为一个海战电影啊，它的内核是同刚才我们提到的德国的这个电影《从海底出击》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倒是跟这个汤姆汉克斯拍的这个《灰猎犬号》倒是有一点点像。这《怒海争锋》啊，它没有什么反战的情节，它倒是描述了战场中的这个残忍和牺牲，但是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把军人站在一个国家主义的这个视角上，他去塑造的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他是在歌颂为大英帝国作战的这个海军啊，歌颂他们同艰苦的自然环境的这个搏斗啊，同敌军的斗智斗勇，再到自己的恪尽职守去完成使命，哎，这么一主题。当然在这个叙事的主题下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层次，这也是这个电影啊它高级的地方。因为他呢甚至会对他这个主题进行一些质疑和挑战。因为有一个情节是奥布里船长啊，他在叙述纳尔逊元帅在披风的那个故事，他原本是为了鼓舞士气。这故事是这样，就是纳尔逊出海的时候啊，有一天特别冷，然后呢那个侍从官呢就递给他一披风，然后奥布里船长就说纳尔逊当时就拒绝了啊，他没有要这披风，他说对大英帝国的爱让他心里边非常温暖。医生当时就笑了啊，然后奥布里呢他紧接着又说，哎，这很多人觉得可笑，但是如果是纳尔逊他说出来，那我觉得就是发自内心的。你看这么他这么拍就非常高明。那话说回来呢，电影当中的这个海战情节他拍的也很有意思了，在保持非常高的真实度的同时又能够扣人心弦，这实际上不容易。因为本片的剧情节奏实际上是非常紧凑的，他从第一幕的出战失利到第二幕的再次被伏击啊，两次惊险逃走，这个过程是很巧妙的，所以他一下子就把观众的这个焦点在第一幕就牢牢抓住。然后进入第二幕的时候呢，奥布里船长又 如何的去鼓舞士气啊，船上发生的一些趣闻，然后又研究敌人的特点啊，克服重重的这个自然困难，最后啊，在最后一幕反败为胜，这个中间的这个节奏非常的快啊，让观众几乎没有尿点。他这个过渡也很巧妙，他过渡的时候往往是让船长和医生啊进行某种争论，在这个时候这种关系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衔接。这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电影的这个编剧套路。这个套路虽然老，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性是足够了啊，因为这个片子的主题实际上就是颂扬这个英国海军的英雄啊，然后要全面的呈现风帆海军的这个作战。我觉得这个目的基本上他都达到了。他怎么达到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不得不提的，就是他对众多人物的这个刻画的把握。因为当时这个风帆时代这个海军的这个战舰的速度都比较慢，而且它还会受到各种风向啊、风量啊它变化的这个影响，所以调整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地狱号追逐惊奇号发生了两次，前两次交锋当中呢，两次都是地狱号占据了上风的位置，选择啊追击惊奇号。那么描述惊奇号如何扬帆收帆，如何做各类航行的这个调节啊等等，就变成了一个整个电影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情节。那么电影它如何表现这些复杂枯燥重复的工作呢？基本上它还是聚焦在人物的这个品格上。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海军的这个船员们啊，他们基本上就是任劳任怨啊，各司其职，电影对此非常有很多的交代。那么船长奥布里呢，他对这种秩序和勇气是非常强调的。那么军官们他这个又斗志非常昂扬啊，然后底层的这个水手们呢又非常的有朝气，这种群像实际上它不是模糊的，而是非常具体的就呈现出来了。当然了，这个电影它不得不还有一个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等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惊奇号当中啊，等级是非常森严的，它被诠释为船上的这个高级军官和底层的这个船员，它这个是泾渭分明，又能形成一个互相配合哎，这么一个关系。在那么一个环境下，像奥布里这样的人那就是英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影它对社会秩序的这种合理性的辩解强调和维护是非常典型的保守主义价值观的这么一个视角。它形成了一组群像，但是呢每一个个体的形象又非常的鲜明。很可惜的是这个海军候补生像那个克勒姆，对他而言呢这个概念就完全是模糊的啊，赢得下属的尊重这个办法靠的是勇气和智慧，而并非这个和善感性，这就是奥布里对他的要求。可是对克勒姆看来呢，这个东西太残酷了，而且他做不来哎，所以他是完全无助的。那么这个对下层水手的刻画当中呢，他们崇拜强权，讲义气又迷信啊，这个就也非常的生动。他似乎说明这个船上啊，就是各类的这种生灵它是生机勃勃又暗流涌动，所以呢必须依靠奥布里这样的化智慧于勇猛于一身的这个优秀船长才能够化险为夷追求荣耀。所以纽约时报的这个专栏影评人啊 A.O. 斯科特啊，他就评价这个电影中，他就不禁要说，如果埃德蒙伯克出现在片尾字幕当中呢，他一点都不会感觉到惊奇。埃德蒙伯克就是英美保守主义思想的创始人，比如说保守主义观点，他强调的是宗教信仰啊。那在本片当中呢，这个宗教仪式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一个就是坚持传统的婚姻价值啊，强调人性尊严和人个人的这个自由啊，尊重约定俗成的传统。如果再说的话呢，现代保守主义他又囊括了小政府、大市场啊、法律和秩序啊、坚持良知和常识等等。我没看到这个几乎是严丝合缝的，和本片的这个立场是相吻合的。常规来讲，那人们认为保守主义思路什么呢？就是坚定的反对社会设计，他认为这个社会不能被设计出来啊，应该是洞悉并且承认人类的理性和能力是有局限的，然后用道德和勇气去直面邪恶，弘扬救赎以及这个传统的家庭观念，这就是传统保守主义他们的这么一个理念啊，这个电影基本上就是这个理念的一种具体的表现。那么这么做的话， 这个电影它就是一个生不逢时的电影啊。虽然它的这个全球票房成绩不算差，但是这个歌颂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古典气质啊，颂扬海战英雄，其实在今天看来确实有点跟今天的这个时代啊跟不上趟。它所表达的这个语境已经不是当代西方社会主流思潮所能追捧的这么一种精神，所以这个电影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那他的这个续集基本上也是很难再拍出来。